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看西方节目。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02年，有一位加拿大家喻户晓的冰上王子，他三次获得世界杯花样滑冰冠军，两次获得奥运会亚军，他的名字叫 Elvis Stoiko。 我们今天请到 Elvis， 请他谈谈他自己的传奇经历。Hi Elvis, nice to meet you.
Nice to see you.
Welcome to our show.
Thank you.
你从两岁半就开始想滑冰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
我想滑冰是从看电视开始。我两岁半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有个人在冰上旋转，就特别感兴趣。我父母觉得这只是一个阶段而已，因为小孩子什么都喜欢，但是我却不断地央求他们，直到四岁的时候他们终于带我出去了。我妈妈带着我，因为家里没有人滑冰，所以她也不懂，她就找到邻居问要把儿子带到哪里去学。我们住在很远的农村，我在农场里长大，妈妈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一个地方，于是我四岁开始滑冰，那就算是开始了。
她还要买女孩的冰鞋，然后给你涂上黑色，是吗？
对啊，那个时候只能这样，我太小。70年代的时候，没有几个男孩子滑冰，都打冰球去了。那时候大多数的男孩子都喜爱冰球，我们买不到黑色的小冰鞋，而我也绝不会穿白色的冰鞋滑冰，因为那是女孩子的鞋。我很坚持，所以我妈妈就把冰鞋涂黑了给我穿。
那个黑色坚持多长时间？
有一段时间吧，但是刚开始滑冰，我的两只鞋总是互相的碰来碰去，颜色呢就开始剥落，看到一条条的白色。慢慢的长大以后，终于可以买到适合我自己尺寸的黑色冰鞋。
从四岁起你就开始滑冰了，很喜欢，很热爱，但其实滑冰也是很难的，对吗？
这跟体操非常相似，都得从小开始。因为有某些动作，像体操的空中旋转是有很大难度的，要求有柔软度和灵活性，身体在空中的感觉和控制，而且不能有任何害怕。孩子从很小开始就不会怕，长大一点后你就会开始懂得恐惧。这些因素掺杂进去后再开始训练，很多技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掌握。奥运会或世界级选手最晚9到10岁就要开始训练了，而这已经是很晚了，并且要奋起直追，除非你特别优秀，不然都很难追得上。我很幸运，从很小就开始训练，刚开始进展缓慢，因为刚入门还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做的事，然后就一点一点的进步。
教练发现了你的天分，你身上什么样的素质让他们看到你发展的潜力呢？
有一点，因为别人说我有滑冰天赋，但我始终认为我的毅力和工作态度才是我的天分。常常都是妈妈把我从冰上拽下来才回家，我就是这样。每当开始做一件事情时，我就非常的投入，把别的都放到一边，不断的做，不断的做，直到做成为止。到了8、9岁的时候，一直带我的教练对我说，你需要去职业滑冰俱乐部了，那里有更多更好的选手。我当时只是娱乐性的初始水平，小俱乐部里只有两个男孩，我需要去有更好选手的地方。于是我们决定来到多伦多，在多伦多板球俱乐部和多伦多冰球俱乐部受训。那是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，已经有很多国家级的滑冰运动员，他们的水平远在我之上。我每天都学到东西，每天都看到精彩的滑冰，知道自己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了。我每天都有新的启发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自己不断吸收周围这些正的东西，使自己不仅要努力，还需要每天都能看到那些高水平的技巧，每天看到精彩的大跳而习以为常，没什么出奇的，我也可以做得到，而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，羡慕的目瞪口呆，而后想自己能否做到。现在呢，天天可以看到。
哦，那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。
对，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，都是自己的感受。你认为容易，那就很容易，只是怎么去做的问题。但必须从小就开始才能做到这些。我很幸运，能够很早就开始。9岁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很出色，是有才华，但是还非常的稚嫩。12岁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多伦多板球俱乐部受训3年了，因为环境的影响，提高很大。
I was
在中国，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是政府资助的。孩子们被挑选出来后，就集中到一个训练中心训练，很小很小就开始了。那在加拿大，你的经历是怎样的呢？
哦，那非常的不同。中国的制度和俄罗斯的非常相似，他们会训练一定数量的滑冰运动员，他们会精选那些最有天赋的人才，把他们都集中起来，安排最好的教练教他们，这样出来的也是最好的运动员，一切都不需要自己掏钱，从小就被强烈的驱使着，一方面是积极的，但是也很有害，因为那么小就被迫承受那么大的压力，如果做不好就挨打。我知道他们是怎样训练的，结果会怎样呢？你失去了个性，你仅仅成为一个号码。在加拿大，你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但也会有一些孩子，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钱，不能支持他们，所以你也看到有那么多有天分的孩子没办法继续发展，所以你说哪个更好一点？那些能够发展下去的，像我父亲有自己的园林公司，为了培养我滑冰，花了很多钱。
至少妈妈要每天带你去训练，
她要开车送我，要照顾我，所以不能工作。我爸爸负担我们的开销，他是我的第一个赞助人。这个过程很不容易，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过来了。有时候是勉强挺过来的。我的父母很支持我，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，但他们说，如果你决定做这个，你就要100%的投入，因为父母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。我说没问题，我就是要滑冰了。我一直满怀期待的努力。
那么你当时怎样上学呢？
我非常的幸运，妈妈总是送我去最好的私立学校，他们有更多的灵活性安排，帮助我在学校之外的体育发展。比如在5年级到8年级期间有个有趣的学校，这个学校从幼儿园到8年级只有33个孩子，就像一个大草原上的小房子，是一对夫妇开的。教学程序跟普通学校有很大的不同，他们给我训练上的灵活性，我早上5:30就在冰上了，练到9点或9:30，上学晚一个小时，但是老师知道如何帮助我准备全天的课程。放学后我又回到冰场训练，在车上我要做很多作业，换衣服，你可以说我就住在车上，因为我们住在 New Market， 还往北，在 Queensville， 来回往返多伦多。我的学校在 New Market， 那时我常常早晨3:30起床，为了能在5:30赶到冰场，非常的艰难。
你会不会上课睡觉？
没有啊，我很好，但一天结束的时候就特别累。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精力的，晚上停下来就立刻蔫了，所以每天晚上差不多8:30我就倒头大睡了。大量的训练，很多的付出和牺牲，但最终还是值得的。
你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吗？
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还有一个姐姐。姐姐比我大14岁，哥哥比我大12岁，我就像独生子一样长大，因为他们都忙于自己的事，隔一段时间回来看看，所以我就像家里的独生子一样。
所以你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。
这确实帮助很大，如果兄弟姐妹在的话就很困难，好在他们搬出去了就很简单。
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91年你加入国家队。
我想我第一次入国家队是在1987年， 参加世界比赛是在1990年，然后从那时就真正开始了。第一次的世界比赛是去东柏林，当时柏林墙还在，当时是以少年男子参加比赛，后来参加世界锦标赛少年男子比赛，然后1990年加入了世界锦标赛加拿大团队，那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。大约17岁的时候真正登上了国际舞台，从那时开始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。13、14岁的时候，我经常看世界锦标赛少年赛，和看那些像俄国或其他国家的和我同年龄少年的滑冰比赛，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花样滑冰选手，我常拿自己和他们比较，而不是和加拿大本国的选手来比较，因为那样我会限制自己的视野，总有一天我要和这些选手竞争，看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优秀选手，我认为这样做是很明智的，因为我的父母总是说加拿大选手很强，但这些外国的选手更强，所以你要盯住他们，有一天你要和这些人竞争，你会在国际比赛中遇见他们。果真第二年我加入了世界少年组比赛，我遇到了这些选手并和他们比赛，让自己做好准备迎接挑战是非常重要的。
在你之前加拿大的花样滑冰水平如何？
你是说排名？我之前有 Kurt Browning， 他是1989年和1990年的世界冠军。在之前我们有 Ryan Austin， 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梯队，特别是男子组，这对我尤其有利，因为头几年我差不多一直被藏在 Kurt 的阴影之下，不断地吸取经验而不被注意，我可以一直观察 Kurt 这个世界冠军，然后跟他在国内较量。我们后来在加拿大有一次很棒的面对面的竞争，非常激烈的比赛令花样滑冰变得非常的刺激，然后我超过了他，并差不多一直保持了领先地位。
从时间上讲，你在十岁时就开始学习功夫，你那时怎么还有时间学功夫呢？
我十岁的时候爸爸送我去学武术，因为他看到另一个滑冰选手学拳击，他就想哦，送 Elvis 去学武术，因为我那时个头很小，既不跟同伴滑冰也不打冰球，我学了功夫可以自卫。我在中学有时还会被人欺负，因为我选了花样滑冰而不是打冰球，所以爸爸送我去学武术，而我一下就爱上了武术。我发现武术对我滑冰真的有帮助，因为滑冰是要很专注，而武术的呼吸及技巧等更促进了我的滑冰技巧。后来我认识了我的师父，其实是通过我的哥哥，在1989年认识了我的师父。那时我大一点了，学了几种不同风格的武术，最后学了这种我现在练的功夫。我后来见了我的师父，从此真正开始认真练，而不仅仅是练外形上的部分，因为我很喜欢功夫中循环的动作，非常流畅。我练的这种功夫洪家拳对滑冰非常有帮助。后来我又练内功，练气及精神集中的能力等，这些练习将我滑冰的水平推向了另一个高度，因为我精神上得到的训练和其他的花样滑冰选手不同了。其他的选手只是训练滑冰的技巧然后参加比赛，而我是以一个练武之人的方式对待滑冰的，一个习武之人的心态。
你也得到了武术精神层面的东西。
对，精神层面上的静坐、气功、内力等
等。
流畅舒缓的动作可以帮助大脑、神经和肌肉平静稳定，这样你就可以发挥最佳水平。人们问我，你最大的优势或动力是什么？我说是我的师父，他是我的秘密武器。下了冰场，我练很多的马步、前中步、侧中步等，这样可以增强我腿上的肌肉。我的师父将这些练习交叉柔合进我的滑冰训练中，他知道我滑冰需要那些肌肉， 我们就用功夫的练习掺进我的训练中。所以我既练传统武术中的打斗练习，还要练习我滑冰所需要的肌肉训练，这就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滑冰选手，真正的将我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
Better as a skater, and that really kind of, you know, really pushed me forward.